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 TuneIn Radio 以及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啊，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来做客的这位嘉宾呢，有着长长的头衔，他是旧金山旗袍文化月的创始人，徐氏模特教学法的传承人，2015年寻找中国美总决赛评委，2017年世界时尚旅游小姐总决赛评委，2018年全球画中人朗逸及优雅风范大赛全球总决赛评委，2019年的新西兰华服大赛的总决赛评委。但是呢，我个人是更加愿意称呼他为旗风堂创始人，中国旗袍文化国际传播人。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沈紫苏姐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紫苏，在这里问候大家。
欢迎紫苏姐再次到访我们的节目哈。那么为什么今天邀请紫苏姐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呢？是因为其实在刚刚过去的这个4月底哈，在旧金山结束了一场非常精彩也非常丰富的一场旗袍文化的传承活动，那就是我们的第6届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请紫苏姐来给我们简短的介绍一下这个第6届旗袍文化月它的这个过程，还有整个的一个盛况究竟是怎样的。
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年4月25日的时候呢，我们刚刚是结束了第6届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的周年庆典活动。那么由于疫情的关系呢，我们这个今年的庆典活动呢还是在线上举办的。那么我们还是秉承着一路以用旗袍来讲述我们东方的这个优雅故事这样一个传统。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特别有幸，然后请到了我们这个全球各地的这些朋友们做客线上，然后以及我们这个从旧金山来讲呢，这边有我们的布里德市长来在线上给我们送上了祝福与讲话还有赵燕市长，他们都是身着旗袍，还有来自我们这个旗袍业界的京派、海派、苏派，以及我们港台旗袍的代表人物，共同为大家呈现出一场视听的旗袍的盛宴。
对，今年因为是我们还处在这个疫情时期哈，所以我们可能不太适合举行那种大型的庆祝活动，所以今年的旗袍文化月的很多活动都是在线上举办的，对不对？
对，其实这个疫情呢是把我们大家这个局限了我们的一些这个外出啊聚会，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它阻止不了我们一颗向往美好向往自由的心。
是，
那么旗袍呢是一个特别有文化魅力的这样的一件民族衣裳，作为一个华裔名片一样的服饰呢这个每年四月的这个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也是备受各界的瞩目。那么今年呢，其实这个疫情大家也众所周知的，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很多的活动呢也都是搬到了线上，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在积累线上的活动的操作的经验。其实每一次活动的成功呢都是和背后的这个团队一起磨合啊，以及进行这个前期的预演呢分不开的。然后以及呢还有，其实这个线上的活动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网络无国界，它可以使我们的声音呢传得更远。就像今年也一样，我们其实这个旧金山的这场旗袍文化活动呢其实是吸引了全球各地的这个关注旗袍的这个旗袍爱好者来共聚线上啊，共襄盛举那么也使我们呢其实这个京派、海派、苏派这个各流派的代表人物呢，他们都是在中国的不同的城市，那么其实齐聚云端呢也给大家一个真的特别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 能够有图，然后有一些这个我们视频啊音频的这些资料啊，然后汇聚在一起，这样给我们整体在线上的观众呢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旗袍的感受。整体来讲呢，大家后期的这种参与结束以后的反馈就是，我们这个活动呢还是特别有一个文化能量的，他们是觉得哎，我还学到了东西，特别是原来对这个京派啊海派苏派这个旗袍呢都是大家都在这么说，但是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门道呢，大家是其实还是一头雾水的啊。那么其实这一次呢通过参与这个活动，大家觉得哎，还是有这种知识的含量在里面，这是一个大家非常这个开心可以看到的。
是，那肯定嘛，因为它是一个文化活动，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满满的干货在这个文化活动里头哈。那刚才其实紫素姐也提到了，就是在本届旗袍文化月当中呢，有一段特别令人激动人心的祝贺视频，这是来自于旧金山市长布里德，还有 Saratoga 市长赵燕。那这两位市长呢，他们当天都是身着着旗袍来特意发送了他们的祝福给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两段祝福的视频。
Hi, I'm San Francisco Mayor London Breed. It is my honor to join you at this year's annual Chi Pao Month celebration. During this unprecedented time, arts and culture has helped to unite us, and the tradition of Chi Pao does just that. As we embrace the significant history of this garment that is over 100 years old, and how this dress has transformed into a symbol for equity among women,and become an iconic fashion item. And through fashion and traditional art, Chi Pao Month celebration showcases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of our Chinese community, both in our city and all around the nation. Finally, I want to thank Sunny for finding a creative way for us to come together. I have several beautiful Chi Paos, including this one I'm wearing now, that are made right here in San Francisco.And I can't wait until we can celebrate the elegance and meaning of this important tradition again in person. I hope you stay safe and healthy, and together we will continue to find exciting ways to promote our cultures and traditions.
Hello, I'm Zhao Yan, Saratoga 市市长。旧金山的365天里，有一天属于旗袍。作为华裔，感慨良多。华裔作为旧金山多元化族裔当中的一员，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魅力。旗袍是文化的载体，紫苏多年在湾区坚持推广中华传统文化，深信通过大家喜闻乐见的服饰文化的展示和交流，可以促进其他族裔对华裔的了解。旗袍有美可言，有文化底蕴可讲，当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料生产，手工刺绣，手绘到设计制作，蕴含着大国工匠的精神与智慧。美籍华裔也是传统文化的继承人、传承者。今天的华裔在各行各业中取得傲人成绩，在生活中，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引人关注。紫苏已经在华裔服饰文化传承路上默默走进第六个年头，在这里，我预祝旗袍美丽的传承，第六届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线上庆典圆满成功，谢谢。
所以您看啊，就是我们这两位市长，一位是华裔市长，另外一位呢是非裔市长，但是他们都身着着中国的旗袍，侃侃而谈啊，感觉这个风姿绰约真的是很迷人。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无论是中国女性的身上，还是在外国女性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旗袍能够很好的衬托出女性的妩媚和女性的美态，对不对？
对的，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从布里德市长身上穿的这件旗袍，首先呢，我是觉得他能够身着旗袍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华裔的文化活动，其实是对我们华裔的一个尊重啊。第二呢，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一个中国旗袍世界印象，它这个美呢，是一个可以被不同的族裔的女性都可以作为一件正装这个礼服的礼仪场合的这样一个非常优雅得体的这样的一件服饰，
是
而且。在布里德市长的讲话当中非常的热情洋溢，也是令人鼓舞的，
是
啊，那么对，
我看到那段我特别特别开心，因为我觉得它太美了，就是能够你想，就是通常我们的概念中觉得说可能西方的女性穿上旗袍呢会不会风格上感觉不太搭，但是你看布里德市长穿上那一身旗袍就感觉真的是雍容华贵啊，特别有气场，对吧？我觉得特别衬托她。
对，其实真的，其实这个每一个位女性都有一件旗袍是属于你的，但是呢，这个就是一个找朋友的过程，
是，
然后你要了解自己，然后再了解旗袍，再了解自己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身份，然后选择到一件得体的旗袍的时候，那时候你就是会气场一下是顿时就增长增倍，
气场一米八哈，特别厉害。
对
对，另外呢，其实除了有两位的市长给我们特意发来了这个祝贺视频之外呢，我们在这一次的第六届旧金山旗袍文化月当中呢，也看到了特别有意思的一些满满干货的这些知识点哈。那么当时刚才紫苏姐也给我们介绍了，我们当时呢是有来自中港台很多个地方的这些旗袍大师特意来为我们介绍这些关于旗袍的一些知识，而且都是非常专业的知识，可能是我们在其他的一些地方没有什么机会了解到的。那我们这一次在这个旗袍文化月当中呢，就特别全面地学习到了这些知识，真的让我们感觉是大开眼界。那首先我们就来提到它的这个旗袍的几个流派哈，因为刚才呢紫苏姐也提到，就是说有京派、有海派、有苏派，另外呢我们还看到了台湾的这个旗袍传承人、旗袍大师的一些设计。所以接下来我想请紫苏姐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这三种流派的差别，还有他们每个各自的特点究竟是什么呢？因为我其实也不太了解，我也很想了解一下。
那好，下面我来跟孟阳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因为其实京派、海派、苏派，大家经常是在外面这个旗袍的销售啊、展览啊、旗袍活动当中，可能这个词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到底是一些代表的是什么？那么我觉得就这一次，紫苏还是这个非常有心的帮助大家，这个邀请到了各行业的一个代表人物来作为我们的专场讲述人。然后在这个环节的时候呢，他们每一位呢都准备了一个简短的精炼的一个小短片、小视频，等于来讲述一下这个类似京派、海派、苏派这样。然后呢再由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对话我们的这个讲述人、代表人物，然后来跟他们进行一个现场的在线的沟通和分享。其实这个当中呢，比如说我们的京派旗袍讲述人这个叶赫那拉那什旗袍传承人他是从他这叶赫那拉那什旗袍这里大家可以感觉到就满满的就绝对是京味了，
是
这个
是是是，
对啊，从他的这个分享当中
呢，徐东老师是吧，
对，徐东老师，对，这个京派旗袍呢以前也叫做官派旗袍，他的这个传承和发展呢其实还是和我们满族旗袍的旗装一路路的这种发展演变在转入生活化生活中，这样是一个 密不可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相对这个京派旗袍来讲呢，它是更加的会这种讲究一种规范，更加的是一种这个端庄啊、内敛的这样的一个气息是这个蕴含在里面的，在当天呢，这个大家有一个本来看到徐东老师身上穿的那件旗袍的时候，其实因为大家都带着一份好奇心的啊，因为知道我们这个环节当中会有看到我们的流程单的时候呢，知道我们会有这样的讲述人的讲述环节，那么大家心里就有一份期待，就觉得 那个讲述人身上的那件旗袍啊，一定是这个特色的代表的经典的。但是在当天呢，这个徐东老师身上穿的呢，是一件这个丝绒的旗袍，颜色呢也是这个非常的那种淡雅的一种，并没有给大家想，哎呀，大家可能以为他会穿一个非常华丽的礼仪场合的金牌旗袍。后来徐东老师呢就分享，他说今天的这个活动由于时差的关系，这个他因为是身在北京嘛，他就想如果那么早的时间他再赶到他的工作室，其实工作室里可能很多的这个旗袍，这个背景啊会更加的这个有一种代入感，那么他是在自己的家里面，然后在自己的家里面呢，但是他也是选择了一个后面是有这个红木的这种书柜啊，然后而且他还特别的在自己的桌上啊摆上了一杯茶，这样有一种非常这个贴心的温馨的，就是在那和我们在讲述旗袍娓娓道来的那种感觉，然后他自己对很舒服的，他自己也是很放松，然后他自己也是在跟我们这个就是分享他身上的这一件旗袍呢，其实是属于这个京派旗袍里面又可以居家，但是其实如果可以看到这个旗袍的细致的，它的这个包边啊、做工啊这些也是特别讲究的。但是从它的款型来讲呢，它并没有，因为不是在舞台上，不是要那种特别这种表演的这种旗袍啊，礼仪性的舞台的旗袍。其实它这一件呢，它是并没有把腰身收的，就是特别紧的那种，就是所以它这一件呢，又是舒适又是有一种品质感，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给大家很好的一个概念，就是其实我们是在这种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一个场景下，哪怕就是他当天是参加我们这么样一个旗袍文化月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但是他的属于他的讲述环境是在一个家里面，然后他布置成这样的一份也这个环境啊，有茶，然后有后面是有书，这个给人的感觉呢，他穿着旗袍这么优雅的坐在前面，那也是一个很美的一个享受。
对，可以说就是一种生活场景的一种实景演绎哈，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穿上这样一身淡雅的旗袍，然后坐在这个古色古香的家里面，享受上一杯美美的茶，这种感觉，这种生活气息是一个非常有代入感的一种环境。
对对对，像他的这款旗袍呢，因为一般的来讲我们比较隆重的场合呢，很多人都会选择一些哎呀这种亮丽的这个刺绣啊，或者是这种觉得才能突出一下这个呼应这个场景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其实这个我觉得他当天的分享呢，特别是给我们这个旗袍爱好者一个很好的一个画面感，就是不同的面料、不同的花色的旗袍其实都有它的一个魅力，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些这个不同流派的分享人身上呢，可以看到特别美的一个代表。
所以这是我们京派的旗袍传承人徐东的当天的一个介绍哈，就是他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呈现给我们，非常令我们感觉有那种生活气息。其实也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就是说很多人以为呢旗袍是一个特别不生活化的一件服装，但实际上徐东老师他就是以他自身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啊，然后这个亲身穿起来，亲身演示给我们看，说平常我们该怎么去穿着，怎么去生活哈，其实呢给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告诉我们旗袍这件衣服它就是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当做一件衣服来穿的，它不是离我们很遥远，不是特别的就是高大上好像接触不到的那么一件东西，它就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日常当中的，对不对？
对啊，它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的，这个只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选择一个适合自己当天的那个身份、那个场景、那个时间节点、那个季节，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个选择的。其实在紫苏的这个旗袍文化路上呢，我也是这个经常跟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不适合穿旗袍的女人，只有穿了不适合的旗袍。其实呢就是在这里呢，我觉得我自己呢也是有很多的工作这个要去继续的再做下去，所以我此生的目标就是一件事，就是讲好旗袍故事，然后把这个旗袍文化的推广和传承作为自己的一个终身的事业。这也是为什么像紫苏也是365天穿旗袍，那么也是想给大家一个在不同的场合之下，大家你看看紫苏身上穿的这件旗袍，也就可以知道 哦，这个旗袍原来是与时俱进的，它是可以成为我们的日常的一件服饰的，这也就是变成我的一个贴身的旗袍文化的展示、推广、演绎的一个小课堂。随时呢，如果有兴趣的女性朋友，其实在各种的场合之下，我们都会有一个私下分享、聊几句的这样的这个时间，那么我都可以把我身上的这个旗袍，这个上面的这些包括它的图案呢、包括它的工艺啊，包括它很多里面蕴含的我们东方的审美，包括我们东方的人文情怀的这些理念，都可以分享给大家。
嗯，特别好啊，我们也特别感谢有紫苏姐这样的人士，这些旗袍传承人，尤其是愿意在海外能够继续为我们中华的这些服饰文明来推广，所以我觉得也是特别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是旗风堂的创始人紫苏姐姐，来跟我们聊一聊刚刚在四月底结束的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活动。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片刻，稍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跟您接着聊。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来做客的这位嘉宾呢，他是旗风堂的创始人，中国旗袍文化国际传播人沈紫苏姐姐，让我们再次欢迎紫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紫苏。
哎，欢迎紫苏姐啊。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在节目当中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在四月底刚刚结束的这个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这已经是第六届了哈，所以呢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已经连续举办了这么多年，无论风雨，无论各种的这个事宜时宜哈，我们都一直在举办着这个旗袍文化的推广活动。
对，其实这个走进第六年呢，真的是感觉就是你做的时候啊是不知不觉的，但有时候回首一望的时候，身后的这脚印已经有一串串了。
是啊，太不容易了哈。其实我们就光这样想象一下，我们都能知道其实背后有着很多的艰辛，尤其是每一年紫苏姐都会专门的去邀请到来自中国各地的这些旗袍大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些关于旗袍的知识的干货。那今年呢特别有意思，就是紫苏姐特意邀请到了来自北京、上海、苏州还有台北的这些旗袍大师、旗袍代表人物来给我们介绍这些关于旗袍的知识。那刚才紫苏姐的上一段节目当中呢，已经跟我们聊了就是京派旗袍传承人徐东他的这个介绍了这些京派旗袍的特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关于这个海派旗袍还有苏派旗袍以及台湾的旗袍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代表特色呢？
其实在这里呢，我想跟孟阳和听众朋友们、先梳理一下，我们今年呢，京派、海派、苏派，包括我们台湾的设计师呢，四位啊的特点当中呢，有三位呢，其实都是制作的设计师，就是他们是有这个品牌的 旗袍推出，这个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实物的旗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分享。那么其实我们海派呢是旗袍沙龙创始人汪维玉老师，对，他是资深的旗袍优雅教育的一位专家，一位前辈老师，紫苏在业界是非常非常的尊重他的，而且他在这个线上呢也丝毫不避讳他的年龄，他已经告诉我们他已经是70岁的这个年纪了，但是其实从这个线上视频当中以及他谈话语言跟我们交流当中，你丝毫看不出他的那个70岁老人家的一丝老态，但是身着旗袍的他呢给我们的还是这个非常的优雅，非常的端庄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而且呢我觉得这一次呢紫苏从这个邀请的这些讲述人的上面，我自己呢其实也是有一个小的这个内心的一份想法在里面，就是其实大家平时买一件旗袍很容易，大家在各种的这个回国度假也好，或者哪怕现在在这个当地啊网上啊很多的可以结缘一件旗袍，但是把旗袍穿好可真的是没有那么容易了。所以这一次呢这个线上分享环节呢，海派旗袍呢我特意是邀请的我们汪维玉老师，他作为一个优雅教育特别是旗袍优雅教育这样的一位资深的老师呢，在前期我们的这个准备工作的时候，而且在上海这个海派旗袍这个环节呢也是在我们京派海派苏派当中唯一一个由我们外景地主持人的这样一个环节啊，我也是跟我们的外景地主持人林夕女士呢就是跟她有个前期的一个沟通，我说希望她一定跟汪老师那边呢做好一个功课呀，帮我们这个海外的女性朋友们啊，帮我们能够结缘有缘听到来参与我们活动的这些朋友们挖一点干货，怎么样我们才能穿上旗袍秒变优雅呀，或者说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大家的心目当中人到中年啊或者中老年是一个形象的重灾区，这个我们在这个有的时候在我们现在微信也是很发达的，经常有一些这个视频啊可以看到，就是其实他们特别想美，特别想这个穿上旗袍来美一下，但是一不小心呢就把他这个就是没美成，倒是有一些不够优雅不够这个得体的这些东西流传开来。其实我在想从我自己内心来讲，我觉得他们这个有一颗美的心是特别好的，但是没有呈现出旗袍之美呢有的时候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成长的那个时代接受的美的教育和这个熏陶的东西和他们看到的东西太少了，特别是旗袍这方面，所以我觉得像我们作为这个旗袍文化的这个推广者传承人这样我们的一个责任就是应该来告诉他们什么样是美的，什么样是优雅的，什么样是得体的，而且在不同的年龄段所展现出来的旗袍的韵味和美是不同的。那么其实当天呢我是心里特别的抱着一份特别期待的心情，然后聆听了汪维玉老师的这个线上的分享，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是没有预演的，就是直接他们上线这个我只是前期其实我还是做功课的，我们的团队的姐妹们都是在做功课的，因为我们有一个问卷调查，对于我们的这个海派旗袍传播人啊以及这个不同的流派旗袍传播人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啊，其实他们来我觉得心里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不像他们普通参加一些活动啊，他们是有任务的，我们这个是很认真的，要做一下功课的。当然这也难不倒汪维玉老师，因为他
是来学知识的哈。
对对对，那因为汪维玉老师呢，他平时在上海呢，也是经常的，就是自己的这种这个女性优雅方面的课程呢，是排得满满的。然后当天线上的他呢，也是用他身上的旗袍，也是在给我们演绎了一位人已经七旬的一位女性老人的一个优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她穿了一个薄的一个羊绒旗袍，红色的
旗袍还可以是羊绒的，
对对，
太大开眼
睛了。然后特别是一个就是其实她就分享，其实这个羊绒的面料呢特别的舒适，然后她又是用一个 对，因为想四月份这个天气在上海呢是春天，但是还是会有一点，对对对，还是有一点寒，所以他穿的这一件旗袍呢也是一件有袖的旗袍，然后那个包边呢是有黑色点点的波点的这样的一个装饰的图案，其实整个呢把他的这个身材勾勒的还是非常的好，因为他其实真的是保养的特别好，因为作为我们资深的这个海派名媛这样的一位优雅得体的老师呢，他也分享了他的家族的一个背景，他出身这个苏州的名门，所以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你的形象里是藏着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经过的事情，都是可以从一个你这个外部的一个形象，包括你的这个面部的表情啊、微笑啊、你的眼神呢，都是可以带出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一个信息给大家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说，这个我们身上穿的一件旗袍，其实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在支撑。
是
这个内在支撑何来呢？那我们还是不断的就是要修炼，这个先天的我们有自己父母遗传给我们的美丽因子，但是我们后天自己在不断的学习、充电、修行，这种有的时候像我自己就是我觉得我们是在旗袍里修行，因为像旗袍这件衣服呢它也会提醒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自己形体上这个有所变化的时候啊，旗袍会告诉我们，哎，你要小心了，你
要身材管理
对对，你的这个对身材管理啊、形象管理啊，这些的都是对给我们很好的。
因为你看他这个旗袍有那个高领嘛，有立领嘛，所以你要是比如伸脖子啦，或者是勾肩驼背啦，他穿起来就不好看，所以他就要求你必须要挺拔， 对吧？然后要很精神，
对对，
要把脖子挺起来，后背挺直，腰杆不能塌，所以他就要求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气质，你才能穿出这个好的形象来。
对，穿着旗袍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仪态了。像孟阳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个旗袍的这个立领啊，是作为旗袍三要素重要的这个一部分。因为每一次其实我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我总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旗袍的几大元素，立领啊、盘扣啊，还有它两侧的开叉啊，具备这些元素的才构成我们一件衣服，被称之为旗袍。如果只是有一个立领，或者只是有一个中国元素的这样的一个盘扣，这样我们都会称它为改良旗袍或者是改良中式礼服。其实在很多的电影节上我们看到的一些明星走红毯的时候，他们也穿着这种就是有立领啊也好，或者是相对的有一样两样这种中国元素的，这样那么其实就是一种改良的中式礼服。
对，我们经常会见到这种中式礼服的身影出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大型的活动上面，其实也是代表着我们中国女性的一种风格哈。那刚才我们说完是这个海派旗袍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苏派旗袍。其实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海派、苏派这两种应该差别不是很大吧？难道还有很大的分别吗？紫苏姐跟我们聊聊。
聊一聊，其实这个海派旗袍啊，这次呢我是没有邀请一位设计师，没有邀请这个做旗袍的，是邀请了一位教人怎么穿旗袍的。我是觉得对，像汪文玉老师嘛，他是做女性优雅这个仪态啊，特别是旗袍方面的这个这样一位资深的老师。但是其实从这个海派旗袍上来讲呢，这个旗袍这个在它的发展的历史上面，那么其实传承到上海的时候，它的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些改变，包括它的收腰身啊，还有一些拉链呐、垫肩呐，其实就是和西方的服饰裁剪和服饰工艺的一些结合性的这些产物。其实每一个时代，旗袍就是一件流行的服饰一样，它不同的时期有这种不同的流行。就像我们在上海看到一些老旗袍展啊，我们居然也会发现，哎，他们还有蕾丝的旗袍，然后还有这个有一些镂空一点的设计啊，在领部这里，其实和我们当代的旗袍就已经，海派旗袍和我们当代的旗袍就是很接近的，就是旗袍是到了上海有了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传承，然后这样的一个迭代更新，就是在不同的时期，比如说它的开叉，由高到低，这个长度 长变短，这样都是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历程。这样其实像说到这个苏州的这个苏派旗袍呢，其实它又有这个海派旗袍的这种婉约，但是苏州作为我们的一个刺绣的一个，大家讲起来这个苏绣啊，苏绣现在也是申请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嘛，所以它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工艺的特色。那么苏派旗袍里面呢，有很多的时候呢，它又融合进了这些苏派的这种苏州的刺绣啊，这些在里面，还有呢，作为一个这个中国传统面料，这个苏州是一个非常这个设计啊制作呀、啊、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地啊，这样所以呢在这个它的很多的这个面料的工艺上面和这个作为旗袍的这些面料上面，在苏州这边呢它也是会有它的一种特色的呈现出来。这个也是每一个其实京派海派苏派还是都是有它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特色和它自己想要展示的东西给大家的。其实作为我觉得消费者来说呢，这是一个福音，就是你想要选择什么样的，总有一款适合你京派海派苏派。
对，就是可能根据你个人的风格啊，你个人的喜好啊，或者是根据你的需要，比如说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这个用处的需要，你可能会去选择比较适合你当下需要的这一件旗袍。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比如说京派旗袍呢是比较端庄优雅大气，然后海派旗袍呢是比较的更多元化一些，然后比较现代派一些，对吧，更加的元素更多元一些，然后中西方的这个元素融合的比较的有特色，然后这个苏派旗袍可能就是更加传统更加秀美比较的秀气，然后可能在做工上面可能会更精致一些，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话题是一个蛮深的，蛮可以讲的很久的。那么其实刚才就是以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交流的方式，我觉得给你点赞孟阳真的不愧是我们的金牌主播这个概括能力太强了，非常好。其实我觉得给大家一个基本的一个轮廓，一个概念性的这样的一个总结是非常好，非常就是到位的。那么如果有兴趣的呢，可以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秦风堂的一些后续的活动。因为其实从这次今年的旗袍文化月后续的一些大家肯定的声音当中呢，紫苏也是得到了很大的一个鼓励啊，谢谢大家。那么在后续的当中呢，就是大家也是特别期待，觉得那个线上的每一位这个分享老师的时间呢太短了，
是
那个还没有听够，那个又是知道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还有更深彻的想要再探究一下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那么其实作为紫苏作为这个旗袍文化传播人来讲呢，那么我在后续的这个活动当中呢会做这个京派海派苏派的专场的专题的分享与讲解，能够给大家更广泛的更长的一段时间这样来这个仔细的来聆听，细细的等我们的各位的这个主讲的这个分享人，然后来讲述这个旗袍的故事。
太好了，我特别期待，我也希望以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能够出现我们这些大师来亲身为我们讲解，就是这些旗袍每个流派的这个特色，还有一些讲究，还有一些知识的干货。我特别期待能够听到这些专业的知识，也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可以了解到旗袍这一件文化产品的特色。
对，像这一次呢作为这个主办方总策划，其实紫苏呢在这个策划这个环节的时候呢我也是觉得就像我们这几位讲述人呢，不但要在这个京派海派苏派是讲出来名字，就是让大家觉得是响当当的代表人物，那么还有从年龄段上呢，我觉得仿佛是天意一般啊，给我们安排的也特别好，像我们这个徐东老师他的这个年龄段和我们海派这边的这个汪文玉老师拉开了一个距离，那么我们这个苏派旗袍的讲述人和颜旗袍的创始人呢周丽妍女士呢，她呢正是这个属于我们新生代的旗袍设计师，而且从她的年龄段来讲呢和孟阳你是属于年龄相仿的所以呢我觉得从她的品牌特色来讲也是代表了我们这种年轻的知识女性，她们所喜欢的和追求的这个 旗袍有丰富的变化之中，又有传统的这种文化符号的魅力，能够给他们的这个形象这种加分。其实就像在这个在他的这个忠实的拥护的这个客户当中呢，其实也不乏这些演艺界的这些明星人物，他们也是觉得，哎，这个旗袍在这个品牌的上面，他们看到了这种与时俱进，这种变革，比如说从袖型啊，包括旗袍的这些改良的一些裙摆的设计上啊，这个旗袍的这个长短的一些调整的上面，它很好的就是贴近了，切入了我们年轻的这些知识女性的一个内心。哎呀，旗袍是他们这个一个优雅东方优雅魅力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利器啊，穿上旗袍以后，马上他们就有一个不同的令人眼前一亮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我觉得今年呢，这个不同年龄段的我们的这个讲述人，给大家呢也都是可以各取所需，这样他们会有一种代入感。因为其实我最怕的是，在我们老一辈，好比说第一代的这个华侨啊，这个移民当中，就是来讲述这个旗袍故事，因为毕竟他们在这个成长的背景当中呢，在这个老一辈父母啊，或者自己婚庆场合的时候，还都是用过这个旗袍这件衣裳。但是在年轻这一代呢，在出生在美国或者成长在海外的这一代呢，或者和比较早出来的这种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女性呢，她们其实接触到旗袍的这个机会和这个机缘呢，其实是有限的。那么我觉得能够作为紫苏，能够有旗袍文化月，能够有旗袍堂这样一个来讲述来分享这个旗袍的给大家呈现出什么是我们东方的魅力服饰旗袍，那么有这样的一个话语权的时候呢，我是一定是会特别的倍加珍惜。那么通过这个活动当中呢，一定是要把这个当中有最传统有我们最正宗的这个东西，然后呢又有它随着时代与时俱进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更新的转变的东西呈现给大家，然后告诉大家这个其实它是每一位都是大家可以来选择的接受的。
特别好，那刚才我们说完了这个京派海派还有苏派，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台湾的旗袍传承人，他们的特色又是什么呢？
今年呢就是我们这个台湾这边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个著名的设计师袁念华女士啊。袁念华女士呢是通过这个视频的来讲述了她的台湾的旗袍文化路。那么其实说起旗袍，说起台湾，其实台湾呢是我们这个有着特别深厚的同胞的这样情感的这个一块地方，一块热土。那么其实从旗袍文化来讲，在台湾的发展和传承呢，它是还是随着这个时代随着时间，它是有它自己的一个脉络这样的。那么其实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袁念华会长他在这个线上的分享，他也是一直在做与时俱进的一种，通过一些活动啊，通过一些在这个大专院校做的一些造型设计啊，旗袍造型设计的这些比赛的活动，来让这个年轻人怎么样来能够认识旗袍，然后怎么样来通过一个造型的一个设计，这个来把这个旗袍的一个形象，一个新的形象能够呈现出来。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很感动，就是在这个旗袍文化传播路上，能够以旗袍会友认识到这么多业界的好朋友，包括资深的这些老师姐姐级的人物，然后从他们的这些事迹当中呢，使我也是看到了这个华裔女性旗袍包裹之下一颗坚韧内敛这个柔韧非常有自己的一个理想和目标的这样的一颗心。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年的这个我们的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呢，我觉得也是一个站在这个国际大都市旧金山的这样一个窗口城市，然后来讲述我们这么有魅力的一件民族服饰华裔的这样一个精美衣裳旗袍的故事，然后来自不同地区的或者是设计师，或者说是像我们汪玉老师这样的女性优雅仪态的这样的资深的老师，那么其实我觉得是对我们华裔女性来说呢， 是一个福音，给大家一个这样一个综合的一个聆听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也是我觉得特别好的，那么也是鼓舞我继续的做下去的一个动力。
嗯，是，我们当然也特别希望还能有更多像紫苏姐一样努力的在海外为我们中华文化，尤其是这些服饰文明来做传承的这些人士。其实你们在做的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而且我认为也是一件善事，因为可以让更多的人，
谢谢，
更多的无论是子孙后代也好，还是我们在海外的这些华裔的后代也好，我们都可以了解到我们中国的这些传统的文化，尤其是这些服饰文化他们的伟大之处。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来做客的这位嘉宾呢，是旗风堂的创始人，旧金山中华旗袍文化月的发起人沈紫苏姐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片刻，稍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跟您接着聊。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来做客的是旗风堂创始人、中国旗袍文化国际传播人沈紫苏姐姐，让我们一起来再次欢迎紫苏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紫苏。
嗯，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来跟紫苏姐一起回顾一下刚刚在4月底结束的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的这样一个活动哈。那刚才我们聊完了这个京派、海派、苏派还有台湾的这些旗袍的代表特色还有各自的特点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另外一个在旗袍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大元素。那这件东西呢，其实在以前我们没有去深究它的时候，没有去仔细的了解它的时候呢，可能对它会有很多的误解。比如说孟阳个人啊，说我个人来讲好了，我就以为呢它只是一个比较漂亮的扣子哈，说的就是盘扣，我以为它就是一个有造型感的一个扣子。但是当我真正的看到了这些盘扣设计大师、制作大师他们在介绍这个盘扣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一些盘扣作品之后，我才明白原来盘扣是可以做成像花儿一样那么漂亮的一件艺术品的。来，赶紧跟我们聊聊这个盘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吧，紫苏姐。
哎呀，听众朋友们听了孟阳的介绍，已经迫不及待了那么紫苏在这里也就不吊大家的胃口，直接讲。那么我们这一次今年的旗袍文化月当中呢，还邀请到了一位大咖级的，就是我们的有着盘扣皇后之称的山丽娜女士。她呢是盘扣的非遗传承人。这个其实旗袍呢是东方文化的一个载体，那么在紫苏的心目当中呢，它也是我们大国工匠精神的一个体现。其实在制作一枚盘扣的时候，这个盘扣的实用功能像孟阳刚才讲了，就是一个纽扣一样啊，中式服饰上的一个经典的标识性的纽扣就是我们的盘扣。那么其实在这个盘扣的制作的过程当中， 它里头是这个可以是千变万化。那么我们分享人山立大老师呢，也是跟我们讲述了他是和他的徒弟制作的157个系列2418枚的这个盘扣的作品。这个盘扣的作品啊，现场我们也是看到了，可以是像一个中国的这我们传统的这种书画的艺术作品一样，可以是花卉，你可以想到的这种不同的牡丹、菊花、梅竹、兰菊啊，什么样的这个造型它都可以用盘扣来演绎。然后呢，他用这个盘扣制作了清明上河图。
真的。
所以对，所以他在这个盘扣方面的这个研究造诣来讲是非常非常高深的。
是。
他自己来讲呢，是为了，其实盘扣他讲也是他的一个爱好，这个包括旗袍这个中式的服饰是他的爱好。他已经是投入了几栋别墅啊，这个是来为了支持和支撑他的这个盘扣作品的这个发展和这个推广传承和研究这样。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为我们在这个紫苏自己也是觉得在这个旗袍文化的传承路上，在我们东方服饰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传播路上，有这样的这个同道中人一路同行啊，感到特别的骄傲，为他的精神感到骄傲，也为我们中国就是东方的我们的工匠精神感到自豪啊，我们的这个心灵手巧，然后这个美的这个艺术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份精神是恒久永流传的。
嗯，真的是特别了不起啊，特别值得点赞的。其实在现在这样一个，就我们说不说是物质社会吧，但是至少就是非常快节奏的一个社会，很多人可能都会为了追逐一些比如说物质上的一些收入啊，还有计较一些成本啊、得失啊等等的，他们其实就会放弃掉了这种专门去追逐艺术的这样一种初心。那么在现在这样一个社会，如果能够有像这些大师们一样几十年如一日的在追求这些文化的东西、文化的产品，并且去做一些研究，甚至还为了这些文化呢还做一些发扬光大的一些研究，我觉得是特别有贡献的，真的是有贡献的这些大师，所以值得我们去为他们点赞，为他们做一些宣传，也希望他们的精神也能够跟着他们的作品一块儿传承下去。
对，其实这个旗袍呢，我觉得上面真的蕴含了我们太多的，承载了我们的这个人文的情怀啊，这个其实一路支撑紫苏走下去的也是这样的爱与信仰这一份这个情怀。我总是坚信我们这个东方的这个服饰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这个所以就是我也是这个愿意再继续的把我身边能够这个有缘分能够走进就是像这些各位大师能够跟紫苏有近距离的交流，这个我们有缘相识之后呢，那么我也愿意把他们的故事，把他们的这一份在他们的领域当中的那份得着，然后和更多的人来分享。其实我觉得作为我们华裔来讲，其实我们同住地球村，这个在世界各地啊都有这个华裔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各地去为了这种更加美好的生活，为了这个爱与自由，其实我们可以行走天下的，但是我们内心深处呢，其实这一件服饰所给我们带来的这一份情感，紫苏也常说这个旗袍是一件有温度的衣裳，那么我们一看到自己这个如果有缘有一件旗袍的时候啊，因为很多的女性朋友我们在交流当中呢也讲过，第一件旗袍呢有时候都是特别是出国的都是妈妈塞到自己箱子里的呀，或者是自己那个结婚的时候的那件旗袍啊一直觉得特别有纪念性啊，这就一直这就留着，或者还有一些朋友呢是自己的姥姥啊这个奶奶呀、这个长辈送给自己的。其实这里面呢，其实我觉得长辈都是有一份这个祝福随着旗袍一起就是送给自己的这个亲人晚辈啊，有对他美好生活的祝福，以及其实旗袍包裹之下还是我们一个这个东方淑女这样的一个美的象征和典范，我们都是有这样的一份期待。包括像现在其实我们在海外旗袍作为一件礼仪服饰呢，我们还是这个有不少的女性朋友呢还是会选择的， 选择了穿着。那么通过我们的这些文化活动当中呢，又给大家一份这些关于旗袍的知识，关于旗袍审美也好，仪态也好，那么大家能够有所得着，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
嗯，特别好，我相信紫苏姐应该也体会到了那句话说的就是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感觉，是不是？
对啊，因为其实我这个身边的很多的案例 成功案例，就是我身边的这些女性朋友也好啊，包括参与我们这个体验式摄影，我们这个旗袍长卷的摄影也好啊，这样结缘的这些女性朋友，她们是不断的跟我有分享这一件旗袍，然后注意了自己的这个女性的这个优雅仪态也好，因为旗袍修身，善美修心，穿上旗袍以后呢，她们一下子也就觉得，哎呀，我要穿上旗袍，我要有一个穿旗袍的样子，说话也慢下来了，动作的这个幅度也小了，所以周围的人都会觉得，哎，你这个穿上旗袍真美，然后整个人都跟变了一样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份力量，这个在我们身边这个不少的女性当中，大家都是深有体会的。这也是在我们有的时候这个聚会的时候啊，大家一起特别是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情。因为在你不说话的时候，其实你就是算坐在那里，你身上的旗袍也会替你说话。
嗯，太好了。所以我们作为一位华裔女性啊，我们每个人其实在自己的箱子里面或者是衣柜里面都值得随时随地的备上这样一件旗袍，无论是我们各种的活动，各种的生活的场景，其实旗袍呢都会是我们非常合适的一件衣服上面的一个宝藏，而且是可以传承很多很多年的，无论是你自己穿也好，还是传承给自己的女儿也好啊，后代也好啊，我觉得都是一个特别值得传承的一件文化产品。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啊，邀请到了紫苏姐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刚刚结束的这个第六届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的一些特色活动，还有其中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故事哈。那当然以后呢，我们也欢迎紫苏姐有机会也能经常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更多跟旗袍有关的故事，还有这些知识的干货哈。感谢紫苏姐。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期待下次再见。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告一段落了，祝福各位朋友度过愉快的夜晚，我们跟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喽。
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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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